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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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要用的圣经是旧约的箴言12章的24到28节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我们的神跟我们谈到有关于殷勤的人和懒惰的人，我们的神也说到努力，也说到坚持。您知道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许多我们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。这就好像有一次看见一个小女孩参加学校里的越野赛跑，她一直都在练习，而且每天都在为比赛担心，她担心自己表现的会很糟糕，因而不想跑。可是他的母亲就劝勉他说，虽然这个是难了一点，这个里数是长了一点，但是对于七年级的小孩理当还是可以完成的。所以当他的母亲呢带着他一起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在终点站等着他，看见别人一个一个的来了，可是女儿还没有出现。到了最后他的女儿才出现了，他本来想要去安慰他的女儿，可是当他看见他的女儿的时候，女儿看见母亲说，妈妈，你觉不觉得我今天实在是太棒了，他跑了最后一名。这母亲原来以为他会哭大哭，可是没有，他却说，我太了不起了，我太棒了。我非常欣赏这个女孩子对自己的评价，因为只有他最清楚知道他这一路上跑过这些地方，他尝试了多么艰难的事，但是呢他却是坚持到底的要完成这个比赛。所以呢他给自己打分是我太棒了。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常常在许多的事情上不要跟别人比，跟自己比。如果我们已经努力了，而且我们也坚持到底完成了，管他是第一是第二还是最后一名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完成这项任务，我们就是了不起。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同样的来称赞我们的孩子，千万不要说你看你跟那个第一名差得多远呢，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说鼓励的话，现代的父母都知道责骂没有用，恐吓也没有用，鼓励最有用。但是我们心里呢也不要失望，认为这个孩子怎么老是要鼓励，他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惊喜啊，千万不要说这个话。我看过在社会上许多成功人士，他们以前都是总是赶不上，总是慢腾腾的，好像他们总是在最后。但是做父母的需要知道，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，有些孩子小时候实在是了不起，长大以后也没什么，那有些孩子呢小时候就看他调皮捣蛋，真不知道将来他能做什么。哎，很奇妙的是，有些人当他们进到社会之后，他们很努力，因为他们发现不努力就不行了，他们就发挥了他们的意志力，他们在许多的事情上，特别在工作上，他们勤勉加上努力，他们最后是成功了。当然这是一般人的成功，社会上的人认为事业好了，赚到钱了，有地位了，是成功。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说法来评估这个是不是真的成功。箴言说，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如果这个人什么事都懂，就是不认识神，您说他这一生不是白活了吗？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 生命也没有了，若是永远的生命没有了，这个才是大事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工作的力量是神所赐，工作的机会也是神所赐，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持，殷勤的坚持神所量给我们的工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箴言十二章的24到2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要坚持还要殷勤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箴言12章的24到28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坚持殷勤。圣经说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，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一人引导他的灵舍，恶人的道叫人失迷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，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。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，歧路之中并无死亡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说到殷勤不可懒惰，在旧约的圣经、新约的圣经，有多处我们的神都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殷勤。像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箴言12章的24节说，殷勤人的手必掌权，懒惰的人必服苦。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的21节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。我们的神不喜欢人懒惰，人就是再努力所做的事，在神看来他都是不多的事。为什么是不多的事呢？因为能力有限，所以所做的事当然也就不多。但是神看重的是人要殷勤，就像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忠心的管家就是一个殷勤的管家。神不喜欢懒惰人，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。同时圣经还要我们从蚂蚁的动作来得智慧。在旧约的列王记上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年轻人，他很能干，很殷勤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罗波安。耶罗波安就是因为他殷勤工作，所以所罗门就派他管理工程，那么神也看重他。后来王国分裂的时候，神只给所罗门的儿子留了2个支派，而耶罗波安却可以管10个支派，他成了10个支派的王。所以殷勤呢，不但可以得到富足， 真是可以掌权。懒惰的人是一种什么人呢？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。懒惰的人有很多借口，他体贴自己，以为不过是偷懒骗食而已。谁知偷懒骗食，接着又是偷懒骗食。圣经说，这个贫穷啊，就像盗贼一样的速速来到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己身服苦啊。懒惰的人总是借故推脱，但是殷勤的人，无论他得到的是什么，他都视为宝贵，最后呢，就成为富足。所罗门还在箴言22章的29节说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的人面前。所罗门是一位智慧的王，他称赞殷勤，他说诸般的殷勤都有益处。殷勤真是人生的美德。我们看那些被神重用的人，像约瑟、尼西米、但以理，他们都是殷勤做工的，所以得以站在王的面前，殷勤的真是必得富裕。在箴言13章的第4节说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难道懒惰人不懂得殷勤致富吗？他当然懂，他很清楚。但是知识并不等于力量，就算我们有理性，我们心里面有渴望，但理性与渴望加起来的力量远远抵不过一个人的惰性。人是多么的软弱呢？譬如说运动，谁都知道我们需要运动，但是运动就是身体力行，要按时的运动作息，还要注意饮食的均衡。这些道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是常识，谁都知道，但是做到的人并不多。就像有一次听见一位做丈夫的感叹说，叫他妻子做运动，他的妻子就不肯做运动，懒得做，所以他就买了一辆室内脚踏车送给他的妻子，让他在家里面一面看电视一面做。结果呢，结果他的先生说，这辆脚踏车变成他的朋友了，每天陪着他一起看电视。他的妻子还是没运动。所以知识不是力量，希望也不是力量，只有知道了身体力行去实践，才能够得到健康。对于属灵的事也是一样，我们羡慕那个属灵的福分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得着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自己不肯付出追求的代价，结果只有坐在那儿空想，就像懒惰的人一样。殷勤的人却不是这样，他努力追求，他就能够得到丰富。其实我们所信的神也是努力工作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的17节说，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意思是说，天父和他从来没有停止工作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看见神创造的大功已经歇息了，已经停止了，但是神仍然在管理全宇宙，并且还是继续不断的做工。就像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出来侍奉才3年半，而约翰说，就是把主的事全部写出来的话，这个全宇宙也摆不下。就是天父也是一样，为他的爱子做见证，所有的事工我们的天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在暗中查考我们，又在暗中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您看天父也很忙哦。主耶稣说，我也做事，我也一直不断的工作。基督耶稣所做的事包括了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又完成救赎大功，又洗净了人的罪，是我们基督徒的中保，又建造教会。所以人自从犯罪堕落以后，神真是没有片刻的安息过，因为他不断的在心中纪念着我们，要拯救人的灵魂。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工作上，在侍奉上，是没有什么告老退休的可能。我们什么时候停止了功用呢？就是什么时候停止了我们的生命。 我们基督徒不但在教会的聚会中要尽功能，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也要尽属灵的功用。接着我们再看，在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，使徒保罗讲到圣灵赐给我们恩赐，我们就按着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，服侍人，也就是服侍主。在十一节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这个殷勤就是急忙的，很迅速的，是很热切的，就是心里火热。这个指的是灵里的火热。我们的生命被主拯救之后，我们又献上当作活祭，圣灵又在我们心里天天更新。更新之后，我们就要谨守我们的心思，因为若是没有火热的灵来平衡配合，我们这个人很可能很快的会变成无所作为。所以我们自己要谨慎，要常常的将灵像火一样的眺望起来。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他的灵要像火一样的眺望起来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要抓紧机会，及时的服侍主。我们是蒙恩的基督徒，对于神所交给我们的工作，不可以随随便便，因为不殷勤就是懒惰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自己殷勤可能可以当十个人用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成为一个不要怕神交给我们的事情多，只要心里火热，热心的在那里服侍神，神必定会加给我们力量。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复活的基督最不能够容忍的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他要将这样的人从口里吐出去。其实神在我们这一生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，机会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，失去了就失去了，千万不要让机会溜走，抓紧机会，殷勤服侍，神会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在指望当中有喜乐，就是在患难中，神也会加给我们忍耐的力量。忍耐可以使我们坚守我们该做的工。千万不要告诉自己，这件事情很难办，我又没有时间。借口是很容易找的，而且会令我们在下一次要开始的时候更觉得困难。那殷勤的人就是把事情尽速的办妥，只要殷勤，不找借口，做事的成就是会令人惊讶的。就是新约的雅各书，公义的雅各在第一章的二十二节，他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听道是坐着听，坐着想，行道是起来有动作。所以事情呢，不要耽搁。有些人说，这个事情我不太喜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肯定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呢？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令这一件事情变得比较可以接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，让我们能够付诸行动呢？相信我们都知道，每当我们肯定这件事情是一件讨人厌的工作，它就会成为一个难以跨过的障碍。另外，有时候我们拖延，也是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怕这件事情做不好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要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呢？我们的恐惧有没有事实根据呢？还是我们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？一个殷勤的人是需要对自己诚实，诚实的人才可以鼓起勇气赶走恐惧。其实那些我们要找借口的工作，只要我们开始做了，那个恐惧就会一扫而空，可能也会发现这个工作正是我们所喜欢做的。千万不要在没有尝试之前就先下定论，或者仅仅是因为懒惰的关系就把事情给停止耽搁了。先看看环境，看看是不是有别人可以承担。其实只要我们愿意挑起这个责任，先完成一点工作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原来有许多的能力。对于艰巨的工作，不要一口气做太多， 每完成一点就给自己一点奖励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做不成的事，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做而已。只要有行动就能产生改变，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的精神去期望有所改变而不用行动。梦想是永远不能够完成任何的事情，同时行动的本身呢，能够为我们解除忧虑。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献，因为这是身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。不要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，但要凡事察言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种的恶事要远离尽踪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献，因为这是身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。不要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，但要凡事察言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种的恶事要远离尽踪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献，因为这是身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。不要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，但要凡事察言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种的恶事要远离尽踪。不要消灭那灵，不要藐视神言者的话，但要凡事察言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种的恶事要远离尽踪。
这是廖伟凡弟兄所演唱的诗歌《常常喜乐》。廖弟兄是我的同工，他就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是笑一笑，摇摇头，又继续地做下去。他是个喜乐的人，他的歌声真好听。
哥罗西书一章第十八节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
个有名望的主教正在花园祷告，家中一个女仆心慌意乱地跑来找她走失的小孩，她四处张望，压根都没有看到正跪在那儿的主教。她撞了主教之后，半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，就往前走了。主教经过这样子一撞，心中很不高兴。就在他祈祷完之后，女仆找到小孩，高高兴兴地走回来，一看到主教很生气地站在那里，他吃了一惊，也大为紧张。主教生气地说：
哎，你应不应该向我解释一下，刚刚这样撞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
对不起对不起主教，我刚才一心惦念着我孩子的安危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您在那里。当时您不是正在向上帝祈祷吗？您所祷告的对象不是远比我的孩子还要珍贵千万倍吗？那您怎么还会注意到我呢？
我
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有着最重要的地位？主在你的生命中又居何种的地位？而在默想中也再次省思自己对主的渴慕是达到何种程度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忙于培训门徒，不能当作教会不传福音的借口。倘若只注重学习，忽略传福音，那只能说明不了解迷失灵魂的痛苦。教会缺乏福音外展、宣教事工，容易使基督徒停留在信徒的阶段，难以变成门徒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赐下传福音的火，使你的教会都渴望触摸拯救失丧的灵魂。愿中国教会装备弟兄姐妹成为福音的使者，跟随基督的门徒，带领弟兄姐妹实际参与在布道宣教工作中。愿基督徒的生命成为你祝福社会人群的导管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今天做完的祷告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
让爱天天祝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